欢迎每一个今天来到周五晚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每一个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在远方的所有参加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聚会现在开始，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是记在路加福音的16章，路加福音16章的19节到26节，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会从19节一直念到30节，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19节到26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穿。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人死后会去哪里？人死后会去哪里？这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一段历史，这是一真实发生的一段历史。我们也反复传讲过这段经文，而且我们值得反复的来思考，因为这是一段非常宝贵而且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主借着这段经文把人死后所要面临到的、所要去的地方启示给了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所以让值得我们来反复的来思考。因为这个世界每天可以说每时都在有人死去，他们的结局要不就是跟亚伯拉罕，跟那个财主一样，要不就是跟那个拉撒路一样。他们的结局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神的国，一个就是在那地狱里面受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思想这段经文，而且我们也不只传讲过一次。我愿神今天特别的祝福他所要赐给我们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尤其是还没得救的人，懂得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他今天就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真的，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有的人会觉得乍一看有点像财主，有钱的人感觉就死后就会下入地狱里面，那些过得在世上过得贫穷的人，他们死后就一定会上天堂。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人的观点，圣经绝对没有这样教导我们这段经文。主耶稣之所以讲论这段经文，讲论这段历史，是因为他要警戒我们，我们这些还在世上还活着的人，我们怎样来对待处理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所有一切的恩赐，包括我们在今世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赐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智慧，这一切神的祝福，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应对，来处理，来对待，决定了我们将来会去到哪里，我们将来的永恒会在哪里。所以这非常重要，让我们从继续的也主耶稣也继续的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也警戒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世人，我们警戒我们那些将神所赐给我们占为己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占为己有的人，却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的人。同时他也安慰那些为着神的名，为着主的名，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受逼迫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义受逼迫的人，为着主的名忍受今生的试炼的每一个他的儿女，神要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将来的结局是那永恒的安息，以及神也要在这里鼓励所有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不管是你是在世上是财主，还是像纳撒路那样过的是那样的清苦，遭遇各样的患难的人，你都有机会来认识神，都有机会得到那永恒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来逃避将来那地狱的刑罚。所以让我们还没有，尤其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今天就能够来相信他，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那永恒的福气。好，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神来教导我们。阿们。路加福音的16:19，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穿。在英文中这里是一个过去式，主耶稣用的是一个过去式，所以这并非是一个比喻，而且他明确的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人是非常明确的，在过去有一个财主，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让我们真的要打起12分精神来听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讲述这段历史的背景，是在他讲论当怎样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今生的财富，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赐。圣灵谴责了法利赛人对钱财的贪爱，他们只顾自己，并不来寻求神，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祝福，却不将荣耀归给神，只为自己而活，只顾自己，把所有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恩赐完全占为己有。让我们结合这样的背景来思考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这段真理。耶稣说，曾经有一个财主穿着最好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紫色袍，紫色衣服，紫色袍象征的是非常尊贵的地位，因为那个时候能够穿紫色袍的人是非常富有的，而且他每一天都在奢华宴乐。还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他全身身穿长满了脓包，被放在财主的门口，渴望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穿。看到这一幕，乍一看财主是相当的幸福，拉撒路是非常的悲苦。如果经文只是说到这里，毫无疑问 每一个人都会只羡慕财主，而不会在意拉撒路。这就是世人眼光所能达到的最远的距离。财主穿着紫色袍，绫罗绸缎，天天享受美味佳肴，在安逸快乐当中度过着每一天。但是拉撒路却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在人的眼中连头狗都不如，不仅食不果腹，而且还要承受着满身病痛的折磨。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认为应当去追寻财主的生活，并耗尽我们一生去努力的奋斗，去拼命的赚取这个世界的财富，来满足我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因为人们都会认为神祝福财主，却远离了拉撒路，却离弃了他。神的确在今生祝福了财主，让他成为达官显贵。这同样是许多愚昧之人寻求基督教信仰的目的所在。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人外在的祝福，赐福他这世界的富贵，并不能显明他就一定蒙神的悦纳，很多时候反而是被神咒诅的。神对那些今生富足却没有神的人说，神在诗篇的73章的第12节里面，诗篇的作者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他们常常享受那种没有神的生活，财宝便加增，他们的财富在加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包括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气息都是神所给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所得到的越多，只能显明我们对神的亏欠越多。所以这样看来，财主理应当更加的爱神，更加的来感恩，来赞美神，来侍奉神。但是从经文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他只是占为己有，他并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他成为了最大的忘恩负义的人，并不思想神的事情，他也不认识神。我之前已经说过，如果经文只是停留在21节，财主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谴责财主对神的忘恩负义。而我如此说是为了提醒所有还没有神的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当你在这个世界得到的更多时，不管你的岁月、你的年龄、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地位，得到这些更多的时候，神赐给你在地上年日越长久的时候，你要格外的小心。假如你没有使用这些来荣耀神，那么这一切都会成为神将来审判你的筹码。你可能就会像巴比伦王、伯沙撒王一样，最后被称在神的天平中显为亏欠。然而与财主相反的是，拉撒路却处在一个极度卑贱的地位。他是个乞丐，并且全身病痛，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这是表明的是，每一个因着主的缘故在这个世界在今生受逼迫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所处的境况。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表面来解释这段经文，只是从他们外在所得到的福分、所经历的患难来看。显然拉撒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他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养活自己，更别说成家立业。所以他不是懒惰，他是完全是失去了劳动的能力，他被人放在，他几乎自己都不能够走路，只能够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想要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他需要靠别人的帮助来度日， 就是神给加给他的这个位置，在今生的这个位置。不仅如此，而且他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他全身长满了疮，因为是全身没有一个一处没有长疮的，可能流脓发臭，所以这样的人可能没有人愿意与他亲近。我们看到只有一条狗来舔他的疮，他渴望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拉撒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虽然他是如此的，在人看来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悲惨，承受着那样的病痛，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这样的处境而放弃自己。相反的，哪怕是能吃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都会感到非常的满足。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作为神的儿女，他们大部分其实也都是贫穷的，也是被人藐视的，承受着各样的试炼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是很容易满足的，因为他们懂得是神将他们放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面。不管他们得到多少，不管他们处于一个怎样的光景，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他们知道这是神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他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面荣耀神。不管是富足还是贫穷，不管是健康的还是病痛的，他们都会感谢赞美神，因为他们的眼睛是定睛在天上，认为自己不过是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所以这就是世人所关注的全部，他们只在乎今生过得好不好，他们将全部的精力都耗费在今生的宴乐当中，仿佛他们可以永远活着一样，没有死亡，没有审判，没有神。人人都渴望成为财主，没有人在意拉撒路的死活。经文22节继续，主耶稣继续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所以接下来死亡的来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是审判。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出于神的怜悯，主耶稣讲述了死后所发生的一切，以此来警戒世人。这是我们今世之人所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情，因为创世以来没有任何的死人会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所以尽管享受在今生的福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没有描述他们在世上，一直想描写他们在世上的日子，而是很快死亡临到了，死亡同样很快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默想死亡，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预备好了死亡吗？我不是问那些年纪老迈的，我问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还是老年人，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问题对于有的人来说，对于个人却是最紧迫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更别说那些年纪老迈的。因为死亡不论出身背景，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健康与否，没有人因为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年龄更小，身体更健康，就一定活得更长久。实际上每一天都在重复着财主和拉撒路的结局，某某死了，某人死了，埋葬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听过某某死了，他被埋葬了，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根本没有思想过死亡，或者不清楚死后会发生什么，那么我请你认真的来，接下来听一听造物主掌管死亡掌管生命的那一位是怎么说的。经文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犹太人固有的说法，死后 会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意味着他进入了神的国，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是对每一个经历重生得救之人美好的祝福。那样一个在世上被人厌弃、不名一文的人、一无所有的人、满身病痛的人，死后居然被天使带去神的国里，享受神为得救之人预备的永恒的福气。是因为拉撒路的贫穷吗？是因为他在世上过得比别人痛苦吗？是因为神要补偿他吗？是因为神要补偿拉撒路在世上所遭遇的苦难吗？都不是。要记住一点，没有任何人配得进入神的国，不管拉撒路还是财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配得进入神的国。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连看都看不见。如果一个人不重生，不得救，这就意味着拉撒路他的确经历了重生得救，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他认识神的羔羊，他相信羔羊的血涂抹了他一切的罪，所以神赦免了他的罪。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对于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当他肉体的死亡的那一刻，他们的灵魂会被立刻的被天使带入神的国。所以这是对每一个得救的人那最美好的安慰，最大的安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无论我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还是生，还是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保罗会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你有这样的确信吗？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最美好的、最大的福分，但是你经历了重生吗？神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吗？不是凭着你还会不会犯罪，不是凭着你坚持基督教的一个信仰，更不是凭着你会读经祷告，也不是凭着你坚定的认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正如主耶稣自己亲口说，必须重生。你重生了吗？这是拉撒路得以进入神的国唯一的方式，他必须重生，他必须经历圣灵的重生。你里面有新的生命吗？保罗也告诉过我们，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所以我们人很容易欺骗自己。保罗警告所有任性的基督徒，假如你还是体贴肉体，你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你就是还是属世界的，你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让我们继续来思想，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神给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当死亡临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满得安慰，并且欢喜地迎接死亡的来临，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完全脱离缠累他们罪的重担，神要歇了他们一生的劳苦，将他们荣耀的带入神的安息里面。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这不是那种精神上的安慰，不是那种善意的谎言，乃是和死亡一样真实的，是必定会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世界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能够荣耀神。尽管他们身处百般的试炼患难当中，甚至逼迫当中，他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来仰望耶稣基督。这也教导了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不要将眼目放在这个世界，放在今生。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会经历苦难，会经历病痛，会遭受逼迫，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绝望。很少有人在意你的见证，可能甚至连你最亲的人都会反对你、离弃你，你的同事也可能因为你的正直而讥诮你， 因为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是不接受光的。你所经历的正是历世历代圣徒所经历的。主耶稣说过，学生不能高于老师，他们怎样逼迫你的主，也照样会逼迫你。所以我们倾听先知以赛亚的感叹所说的，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3:1里面，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而你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一同坐席，而且你在世上为福音的劳苦，只会加增在天上的喜乐。这是对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那最大的安慰。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拉撒路死了，在世人的眼中可能就像路旁死了一条狗而已，也没有人为他哀哭，他的尸体可能只是随便的被人丢弃在那乱葬岗里。但是财主也死了，而且可能他死的时候是那样的平静安详，他的葬礼和他的生前的奢华宴乐一样是那样的豪华，很多人来送殡，来为他送葬，为他发表哀悼词，而且他也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人都会为他说，但愿他在天国里安息，也有很多人为他哀哭，但是大多数都只是一次性的，他们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记住，有一天人们也会说到你，某某死了，正如你现在怎么说别人某某死了一样。神是公义的，没有人能够在他所赐的年日多活一秒，正如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他什么时候收回也是他所预定的。问题在于，关键在于你有抓住这有生之年来寻见神吗？你认识这位造你的主吗？假如你到死都不认识他，他必要在永恒中也不认识你，你就是被完全弃绝的。圣经说这样的人会后悔自己出生在这个世界。这也告诉我们，死亡的来临是神让人趁着未死以先去仰望那存到永恒更美的家。如果人可以永远活着，并且活在这个罪恶的肉体当中，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安息，充满了苦难。我们想想看，就算你很富有，但绝对解决不了你属灵的问题。有的病根本无法得到治愈，不要说那些心理的病，那是灵魂的疾病。甚至有的人想用死来解脱，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世上是很富有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杀害了自己，走向那自杀的道路，以为这样能够解决罪所带来的灵魂的痛苦。魔鬼借着死亡已经将无数的灵魂埋葬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也告诉我们，人在世上所处的位置在神的眼中是平等的，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都要面临罪的公价死亡。神会按照他们在世上所得的多少来审判他们，因为神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如此看来，假如他们死在罪中，那些在世上富足的人将来所要承受的刑罚必定会比那些贫穷的人更加的重。人人都需要救主，但是神从天上看下来，没有人寻求他，一个都没有。每一个人都在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无用。所以我们要思考，死亡真的是生命的终结吗？接下来耶稣基督要将那出于神的奥秘的事，在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情告诉我们，与每一个人都切身的相关，就是人死后会去到哪里。真的是人们所猜测的那样，你想要知道真实的答案，不要去询问这个世界将死之人的那些猜测， 那些人的言语，而是要听听这位主宰万有、全能独一的真神是怎样说的。尽管人们对死亡以后的猜测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幻想出许多奇怪的思想，那都是虚假的。今天完全相信死了一了百了的人估计也没有多少，不管他们怎样描绘他们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那些只不过是魔鬼的谎言。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听听创造天堂和地狱的那一位怎么说的。在圣经路加福音16:23，主耶稣继续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他醒在地狱里面受痛苦。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么有钱的人，那么有钱有势的财主，而且他有宗教信仰，他信神，他承认自己是神的选民，他承认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可能他真的也没有公开违背过摩西的十诫，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他从小都遵守，但是他居然醒在了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烈火。财主活着的时候可是受人拥戴，但是他死后下一秒就醒在地狱中受痛苦，受烈火的刑罚。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极其痛苦，连一滴水都得不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地狱的存在比我们在这世上的存在更加的现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地方，那能够容纳人的肉体跟灵魂下落的地方。当财主的葬礼在热火朝天的举行的时候，当人们为他今生的行为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大家都认为财主一定在天堂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享受主里的安息的时候，当他们会认为财主会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时候，财主却醒在地狱的烈火里面受痛苦。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过客，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是进入那永恒居所的过渡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唯一的一个出口叫做死亡，通向永恒的世界，并且是不可避免不可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财主醒在了地狱里面？今天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走财主的道路，因为那条路非常的宽，那扇门非常大，走的人也多，进去的人也多，你不用想，你躺着都能进去。从经文中后面我们读到的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第一个原因是生前他想过他所认为的福气，他满足于他生前所享受的他所认为的福气。第二点，最主要的是他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他没有相信福音。所以综合看来，财主下入地狱是因为在世上他没有神而感到满足，他在世上过着没有神的生活而感到满足。主耶稣说财主在地狱里面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财主死后醒在地狱中的第一个感受，所以死亡死后是有感觉的，不要以为死了就可以解除一切的痛苦。财主死后醒在地狱中的第一个感受是极其痛苦，是比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要痛苦万倍的。他第一个行为，他的第一个感受是极其痛苦，他的第一个行为是举目，可能在他有生以来他从来没有举目过，没有去仰望过，但是在这一刻，他在地狱里面醒来的那一刻，他开始举目。 第一点，肉体的死亡并非结局，灵魂会持续的感受到随之而来的痛苦，这就是没有重生得救之人死后要经历的，是必定会经历的那种超越痛肉体的感受，灵魂层面的痛苦。我们知道一个人经历肉体的痛苦可能可以承受，但是如果一个人承受着灵魂的折磨痛苦，那么这个人甚至会走上自杀的道路。这种痛苦是因为灵魂真实感受到了与神隔绝的痛苦，那种在地狱当中的那种痛苦，财主当他醒过来的那一刻，在地狱里面他真的感受到了与神隔绝的那种痛苦。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还记得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所讲的，当他在十字架上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在承受着每一个他儿女的罪，离弃，被神离弃。他最大的痛苦并非肉体那种神经的痛苦，那种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肉体被刺痛的那种痛苦，而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着背负他儿女所有从创世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神所拣选的儿女他们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完全的归在他的身上。那一刻，那三个小时，天地变成黑暗，父神完全弃绝他的那三个小时，当他承担所有信他之人的罪，神将对罪的愤怒，所有他儿女的罪，永恒地狱的刑罚被压缩在那短短的三个小时里，我们讲的无限被压缩为有限的三个小时，所有神儿女的罪都倾倒在他的身上，神对罪的愤怒全部倒在了倾泻在了他独生的爱子身上，这是我们人所无法体会到的痛苦，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体会到那样的痛苦，即便是一个人在地狱里面承受他罪有应得地狱的刑罚，也不可能体会到耶稣基督承担所有信他之人的儿女那永恒的罪的刑罚，地狱般的刑罚那样的痛苦。财主在世上可能过的是那样的无忧无虑，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痛苦，他非常满足于这个世界的富足，天天奢华宴乐，只满足于肉体的情欲的喜好，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灵魂的需要，更加不会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认为没有基督的宝血洁净同样过得很好，他欺骗自己的良心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最可怕的是他以为自己死后会进入亚伯拉罕的怀里，凭的是他与亚伯拉罕血缘的关系，他可能也会去教会敬拜神，也会去听讲道，但是从来没有确认过自己有没有重生，甚至那些教会的领袖没有人会怀疑他死后会下入地狱里面，他们都会认为像你这样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这样的有钱财的人，那么他们会认为他死后一定会进入神的国，会进入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财主从来都没有确认过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有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因为他还是寻求他自己所认为的福气，他可能在外表上非常的敬虔，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他能力出众，他赚了很多的财富，并且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名誉，他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以为这世界的福乐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成为他的满足，他把这些当作他的满足。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地狱中的灵魂会举目仰望，看见那得救之人所得到的荣耀。财主第一次举目看见天上的事，他看见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这表明拉撒路比他先离世，并且进入了神的国。 他看见拉撒路在荣耀里面，在神的荣耀里。曾经财主可能从来都不会正眼看一眼他大门口的躺在那里的乞丐那个拉撒路，他可能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甚至避而远之。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允许拉撒路躺在他的门口，可能他是做给人看的，可能他是看他是愿意接待穷苦的人，但是他没有把他赶走。但是财主绝对不会把他接入到自己家里面，而是被挡在门外。尽管拉撒路的言行可能充满了基督的见证，他在苦难中还是显得是那样的喜乐跟平安，他的口中也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但财主从来都没有在意过，他并不相信拉撒路所信靠的救主，也没有去仰望拉撒路所仰望的神的羔羊，因为财主的眼目只定睛在地上的日子，他才不会浪费时间在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事情上，他所思想的是如何赚取更多的财富，来建造更大的仓房，来积攒更多的产业，在这个世界来积蓄更多的财富。他在地上，他的财宝在全在地上，所以他的心也在地上，直到他赤身露体的痛苦的醒在地狱中，他在今生所赚的一切没有一分一毫能够带入到地狱里面，他才举目去仰望那在天上的事情，他才看见那天上的事，就像从梦中醒来一样。当他不得不举目仰望的时候，他看见了天国的子民在神的荣耀中所得享的安息，这是非常可怕的。我盼望今天在线上每一位都不要等到财主的那一刻才去仰望，举目仰望信靠救主。这句话我们每一次聚会传道人都会来劝我们，你要去举目，要去仰望救主，你就必得救。圣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天上的国度。耶稣基督说，神是活人的神，他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就证明这些四千年前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肉体的死亡而终结，就这些主前四千年的人前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肉体的死亡而终结，他们死的那一刻他们都被天使带入神的国，与主同在。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你在死的那一刻却永远醒在地狱中受苦。所以死亡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祝福。假如你现在不举目仰望救主，等到你离世的那一刻，你也必定会举目仰望，看见那些得救的拉撒路们躺卧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会看见那些荣耀的那些基督徒，那些曾经劝你的要去仰望的要去信靠主的那些基督徒们，他们在神的荣耀中，曾经你可能不屑一顾的他们所处的境况，你不屑于看见基督徒故意推辞他们对你的邀请，认为他们谈论那天国的事是那样的无稽之谈，认为他们轻看这个世界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认为只有没用的人才会来信基督教，将他们的忍耐当作是迂腐，将他们对神的爱当作是癫狂极端。当你醒在地狱中的那一刻，你第一件事情便会举目仰望那被你轻视的基督徒，那曾经在世上被你所轻看的基督徒。所以约翰福音19:37里面经上也说过，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搭的人，是这个世界的人会将来在地狱中，他们灭亡醒在地狱中，他们会看见他们在世上所逼迫的基督徒在天国的荣耀中。同样的，他们在地狱中要仰望自己所轻视拒绝抵挡的神的儿女。财主曾经居高临下的俯视躺在地上的拉撒路，但是如今不得不在地狱中举目仰望他在神的荣耀中，那只会加增财主的痛苦。而且这种仰望，这种举目，我相信他是永无止境的， 他都会看见，他一直会看见天国里的那样的美好，他却在地狱里面受那样的刑罚。主耶稣说他是远远的望见，曾经财主跟拉撒路近在咫尺，财主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和家门口的拉撒路交流，他就可以听到那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在他的家门口，他可以唾手可得。财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拉撒路的身边经过，却从未关心过这位可怜的圣徒。因为神将自己的儿女以如此卑微的身份安置在财主的门口，让他对天国的福音垂手可得。今天财主死了，醒在地狱中，只能远远的望见拉撒路。对财主来说，拉撒路不仅对他毫无益处，反而会成为他内心的悔恨，因为他没有珍惜他生前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可能你身边有基督徒，可能你现在对他们的言语感到如此的不耐烦，对他们的跟进显得是那样的不耐烦，可能你根本就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的瓜葛，因为他们总是在讲论那天上的事，讲论那灵魂的救恩，讲论人的罪，那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讲论死亡，那将来的审判，那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永恒的生命。就算你不能摆脱他们，你也恨不得他们永远闭嘴，而且你只关心这世界的事情，你只关心你收入有多少，你只关心你的工作好不好，你只关心你退休以后还能拿多少，你只关心你在哪里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有一个好的家庭在那里可以养育你的儿女。因为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你的眼睛，叫你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看不见那关乎你永恒的归宿。只要当心神的时间一到，他将你身边的基督徒们收走了，取走了，让你再也没有机会听见那重生得救的福音，你就会像财主一样悲悲惨惨的下入地狱中。下一秒你就会举目远远的望见曾经爱你的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天国的荣耀中享受那永恒的福气，那永远的安息，而你却在地狱中受痛苦，承受那不死的虫、不灭的火，哀哭切齿，直到永远，永无止境。地狱中的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称亚伯拉罕是他的父，毫无疑问，财主也是犹太人。他第八天就受割礼，是希伯来人，是神特别拣选做自己的子民，地上的教会的子民，有神的话语的光照，有整本旧约的圣经，天国的福音首先是向他传扬的。但财主没有相信，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没有直接享有进入神国的特权，因为他同样的需要重生，他需要被圣灵重生，他需要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信靠救主。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能够继承在他的身上，他必须自己去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凭着这些犹太人说他得救了，他就是神的儿女。亚伯拉罕属世的子孙同样会因着不信而走向灭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多如牛毛。不要以为人有一个信仰就能够躺着进入神的国，不要自以为是基督徒，自己认为坚定的认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就确信将来一定能够进天堂。不要以为做了一个见证，受了洗，你也来领受圣餐了，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赚得天国的门票。所有外在的宗教仪式和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知识、头脑里面的认为、认识，并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不管你多么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也无法折扣神的这一项伟大的真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所生的，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财主没有因为外在的宗教信仰特权就逃离神对罪的愤怒，他在地狱中 开口的第一句就是祷告，只不过是迟来的祷告。而且他对真理的认识极为错误，他是在向人祷告，向人恳求，他只是在向人恳求。所以就算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祷告如果是向人祷告，他也达不到神的那里。所以天主教会是世上最大的异端，因为他们向人祷告，他们向玛利亚祷告，他们向这些使徒祷告，向玛利亚祷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迟来的悔改。财主可能在他一生中都没有真正开口祷告过，直到醒在地狱中，他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只能像乞丐一样祈求。他可能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灵魂的干渴，曾经在世上他只顾喂养肉体的情欲，全然不顾自己的灵魂，如今他真的感受到了灵魂的干渴，渴望得到灵魂的满足，感受到了那种没有神的干渴，他渴望逃离地狱的烈火，因为他现在的感受是极其痛苦，一刻也不能停下来的。他如果在世上懂得为自己的灵魂向神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但如今他虽然祷告，他虽然祈求，却永远达不到神那里，因为神绝对不会听从地狱中发出的呼求。人一旦死亡，他的永恒的结局就完全的定了，是永不更改的。所以神不允许为死人祷告。财主他在地狱中，他向亚伯拉罕求，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虽然祈求亚伯拉罕的怜悯，却依然想要亚伯拉罕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满足，来帮助他自己。他还想借着亚伯拉罕使唤拉萨路来帮助他。所以想想看，拉萨路现在在天堂享受那永恒的福气，财主却想让拉萨路从天堂下入地狱里面来缓解他的痛苦，这是多么残忍。拉萨路已经不是那个躺在他家门口被人轻视的那个乞丐，如今他回到天上享受神儿女的特权，和神一同作王，难道还要让他经历与神隔绝的痛苦？甚至在后面他还要打发他的兄弟，要拉萨路去让他的兄弟能够相信，打发他去回到世上，那也是非常残忍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即便是他去到回到世上，他们的那五个兄弟也绝对不可能相信，而且反而会更加的逼迫他，因为他会说是咒诅他的兄弟在地狱中，因为他们都认为他的兄弟是在天国里。所以财主只是求让拉萨路来凉凉他的舌头，沾点水，沾一滴水，这足以说明地狱是何等的绝望和痛苦。只要能够得到一滴水，就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满足。财主没有祈求一杯水，而是更没有去祈求去到天上。他知道结局已经定了，地狱里面没有任何神的祝福，连一滴水都没有，在那里只有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所以每一个听神的话语，不要以为你和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以为你不相信他就意味着他不存在，你可以继续假装听不见他对你的呼召，但你却还在享受着他每一天对你的供应。你每喝一杯水，你要记住是他对你的供应，哪怕是一滴水都是神的祝福。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下入地狱的那一刻，神从你身上收回所有的祝福，你会和财主一样，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如果在地狱中连一滴水都得不到，那么你还指望能够得到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地狱中是无水之地，这是圣经在另一处地方对地狱的描述，那里有魔鬼和所有世上之人的灵魂，今生没有感受到灵魂干渴的人，在地狱中一定会大大的感受到没有神的干渴。那种渴是灵魂的干渴，是没有神任何的祝福的干渴。人只有感受到灵魂的干渴，才会真正去向神祷告祈求，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人的灵魂， 而只有在今生来向神呼求，神才会来应允，来搭救拯救他们。所以大卫在诗篇的作者在诗篇里面107篇的5节里面是这样说的，又饥又渴，灵魂里面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主，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就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你灵魂的干渴，又饥又渴，你赶紧的向他求，求主耶稣来拯救你的灵魂，他会从你们的祸患中来搭救你们，这是他的应许。现在就向神祷告祈求，当趁着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就是现在你在心里面求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何必要像财主一样沉沦灭亡呢？那是连一滴水都得不到，那世界上最廉价的是什么？一滴水，最廉价的东西你在地狱中都得不到，你还指望能够得到什么？现在你就来向神祷告祈求，你就去仰望，举目仰望十字架上为你所为你的罪所偿还救恩的那位救主，承受你罪的刑罚的那位救主，求他赐给你生命的水，生命的活水，他必要将那活水的泉源赐给你。他不仅要赐给你生命的水，他要把那泉源赐给你，这泉源会像江河一样在你里面直涌到永生。每一个得救的人，他都会赐给他生命的泉源，这活水就是他应许要赐给凡求告他之人的圣灵。所以你要祈求圣灵住在你里面，不要只是圣灵的感动而已。圣灵感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是何等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他们被圣灵完全弃绝。所以要求圣灵来住在你的里面，那么前提是你必须离弃罪，圣灵才会住进来。财主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是人类的言语无法形容的地狱中的痛苦。我盼望财主的结局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能够促使你现在就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来祈求他的怜悯，不要继续单言。我记得在10年前我第一篇讲到就是讲的财主和拉撒路，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带着，而且他们只来到教会只听过那一次的讲道。我真的盼望既然你听到很多次关于这篇经文的讲道，今天就来抓住他的应许，不要再错失这样得救的机会。不是去寻求人的帮助，更不是向圣徒祷告，这样只会将你更加的绝望。财主惨痛的教训显明了灵魂永恒痛苦是远远超过今生肉体的痛苦，那是永无止境的。死亡并不能够终结人感知的意识，死亡不可能消灭你的感觉，而是永恒的开始，你在永恒当中的开始。第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的祈求真的得到了亚伯拉罕的回应，但对于财主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完全绝望的回应。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耶稣基督单单为了教训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为了你我的属灵的益处来启示这一段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对话。亚伯拉罕说，儿啊，亚伯拉罕认为他承认他是自己的子孙，当然只是属肉体的后裔，属血气的后裔，亚伯拉罕却没有因此感到半点的忧伤，否则天堂的喜乐就不完全。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财主当然拥有听见福音的特权，神怎样差派圣徒，差派拉撒路在他的门口做光做盐不止多少个日夜，不是因为神不爱他，完全是因为财主弃绝了神的恩典，完全无视神为罪人所预备的赎罪祭。财主只是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亚伯拉罕说，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的自己认为的福气，你很满足这个世界的宴乐，你并不来寻求拉撒路所认识的神。 拿撒路为主的缘故受过苦，他为福音的缘故被人藐视，被人讥诮，吃尽了苦头。圣徒最大的安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天上，不是这个世界。你想要从这个世界寻求安慰，那是徒然的。所以财主下入地狱受苦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并不是被迫无奈。没有人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把自己灭亡的责任推给任何人，推给魔鬼，是因为你自己的私欲，你自己的罪，你喜爱活在罪中，你不肯离弃你的罪，你不肯接待神所赐下的救主，因为你不想离弃你的罪，哪怕是一个罪。不论主如何的来呼召你悔改，邀请你去到他那里得生命，一次一次的恳求你相信他已经为你的罪付出的代价，这么多年来你就是百般的拒绝、抗拒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可能你曾经也听过，你也感动过，说出那样很属灵的话，我要来寻求，我要得救，但是很快你又回到这个世界，你又回到罪中，你又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亚伯拉罕回应罪有应得的财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每一个世上的人，每一个醒在地狱中的人，你都会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亚伯拉罕不仅没有任何同情和怜悯，反而是嗤笑的意思。有些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他的意思，你配得，你只配得下入地狱里面。正如大卫对主的描述那样，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他们故意抵挡拒绝神的受膏者，抵挡救主，不让福音光照他们。所以假如你将来进入天堂，你不会担心自己的亲人还没有得救，你不会因为不幸的亲人下入地狱而忧伤哭泣。你当回想，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当回想，地狱中的人会回想，但那样的回想只会加深他们的痛苦和悔恨。他们会回想起自己认为自己得，他们会回想起自己认为自己得救的是多么的愚蠢，对自己的灵魂多么的不负责任。他们回想起自己依然爱世界却假装又爱神是多么的自欺欺人。他们会回想起自己活在罪中却依然相信自己会上天堂是多么的可笑。他们会回想起来自己为了那一点点蝇头小利，为了那样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就离弃了神的话语，就离弃了神的教诲。他们会回想起来在地狱中，他们会回想起自己因为享受这世界的宴乐，为了多赚那么一个月多赚几千块钱，而不来参加神的聚会，而加班加点不来主日不来敬拜神而后悔。总之，地狱中的回想是非常可怕的，就像那不死的虫一样，会每一时刻都钻在他们的脑袋里面，来噬咬着他们的灵魂，来带来更深的悔恨、懊悔、懊恼、悔恨。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这是亚伯拉罕接下来说的一句。神的儿女所受的痛苦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他们在苦难中荣耀神的名，他们虽然受苦却又说不出来的喜乐和荣美，他们因为受苦信心得到试炼，所以他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慰，神会亲自的安慰他们，擦去他们的眼泪。财主并非因为他很富有天天奢华宴乐就下入地狱里面，拉撒路也不是因为他的贫穷困苦就配得进入天堂。因为富人进入天国有许多人，也有许多人很富有他们进入了神的国，而穷人下入地狱中也有许多人。所以富人当中，亚伯拉罕也是富人，大卫王、所罗门王、约伯，他们都是曾经都很富有，还有安葬耶稣基督的约瑟，他们都是财主富人，但他们却都进了神的国。之前说过，财主是因为他在今生满足于没有神的生活，所以他灭亡了，而拉撒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他得救了。所以这也不是告诉我们要去基督徒一定要过那种清苦的生活，一定要过那种乞丐般的生活， 一定要苦修，像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修士们一样，与世隔绝，像有的人认为一样，这不吃那不吃，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所以基督徒神所赐给他们多少的，他们就会满足于神所赐给他们多少，他们会使用这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来荣耀神，来侍奉神。所以拉扎路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他相信那位主，欢欢喜喜的仰望他，所以他得救了。重生得救跟他们在世上所处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管家，神赐给我们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你所得到的祝福来荣耀他的名，还是你只将你的健康占为己有，只将你的财富占为己有，只将你的家庭你的儿女占为己有，也不献给神，也不来寻求神，也不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所以你还觉得你很健康，你还很沾沾自喜，你觉得神很祝福你，你还不来寻求他，神也赐给了一份好的工作，你还继续的过着没有神的生活，还不肯来寻求他。接下来我们来看26节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不但这样，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亚伯拉罕给出的回应对地狱中的财主是完全的绝望，他告诉财主，不仅你只配得地狱的刑罚，而且天堂里的人是根本不可能下入地狱中，地狱中的人也绝对无法去到天堂，因为有深渊的限定是完全隔绝的，神没有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差派一位救主，正如他在世界和天堂之间所做的那样，天堂和地狱是完全隔绝的，人一旦醒在地狱中就绝对逃离不了那永恒的刑罚，他们既无法回到世界也不可能去到天堂。所以这道深渊不仅横跨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而且横跨在世界和地狱之间，神唯独在世界和天国之间用自己的独生的爱子的身体所流出的宝血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让罪人可以借着这条唯一的道路进入神的国。虽然人与神之间有罪的深渊相隔，但是基督一次献上了他自己，成为了多人的赎价，叫一切信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生命。趁着你未死之前要赶紧的到他那里去得生命，趁着你的饥荒年还你的死亡还未到，你要赶紧的去得那生命的粮食，求他赦免你，求他赐给你那生命的活水，将那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赐给你。你要求他，你还没得到，你要求，你要不断的昼夜的来祈求，你就可以像拉撒路一样，在死后被天使接入亚伯拉罕的怀里。不要等待审判日，神对你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求主特别的怜悯，也祝福我们所有真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像拉撒路那样，能够在我们离世的那一刻永远的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荣耀，而不是像那财主那样醒在那地狱的烈火当中，承受那永恒的刑罚，连一滴水都得不到。好，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们。